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学习的是马可福音第二课1-20节。手上如果拿的是中文和合版圣经的话，我们请翻到新约部分的第40页。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把今天的学习交到你的手中，因为福音书有很多的事件啊，光就1-20节本身就包含了施洗约翰出场、主耶稣受洗受试探、主开始传道和呼召门徒的这么5个主题，所以我们要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讲清楚所有的事情是有时间压力的。求主给我们智慧，也让你的道充满我们的心，给我们需要的安慰、激励、引导甚至挑战，让我们无论时间，但是都是和永生上帝有一个位格上面的面对面的交通。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1-8节。1-8节是讲施洗约翰传道。那在旧约的时代呢，上帝跟他的百姓一直是有说话的。早在公元前几千年，神就会差派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话。但是当以色列人不听上帝话的时候，悖逆的时候，神的言语就会稀少。用圣经的原话说，就是神不常有漠视。因为当时犹太人还在旧约里面，他们是靠着行为之约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但是他们一方面又行不出来，不听上帝的话，所以按照行为之约的条款，神是必须要马上管教他们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公元前近800年的这个犹太人的历史，他们一直沦落到成为别的国家的殖民地，陆续的被亚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还有罗马殖民统治。这个殖民地的公民啊，他们的身份是相当低下的，等于是3等公民、4等公民。低下表现于他们的地位低、收入低、受压迫、受歧视，所以当时犹太人的日子过得根本说可以说是不丰盛，也不昌盛。然后到了最后，到了一个程度上帝在旧约成书结束的时候，近400年对犹太人沉默不语，没有漠视，也没有安慰，所以整个民族似乎到了一个没有指望的阶段。每一个家庭也是过得叫苦不迭，只能说是过的那种食能果腹、衣能御寒的日子。当上帝沉默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人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因为人在没有盼望的时候，最盼望的就是上帝能给一个指示，把我们带领现在的一种光景当中。比方讲说你失业了，如果你知道6个月之后有一份很收入很丰足的工作在等着你，那你就心里有安稳，不会有这种焦虑的感觉。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现在生病了，如果吃药大概吃1年左右，你就可以完全的被治愈，那你就会安心的养病。最麻烦的就是你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往哪里走，未来将会怎么样，你所有的焦虑都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带来的。所以人得知道现在的光景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才不会有那种焦虑的感觉。我相信这个感觉大家最近可能比较能够容易的感受到，因为我在录这段音频的时候正好是上海疫情爆发的阶段，我们这边整个街镇上因为有阳性的病例已经快被隔离了快20天了。然后当4月1号浦西清零政策出来了以后，我估计我们还会被牵连关闭大概14天。如果14天能够被放出来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因为我们这个街镇比较大，可能是普通的街镇3倍这么多，所以我们的人口多，那我们可能被感染的人也多。所以未来是什么时候能够被解封遥遥无期，完全不知道。感谢主了，在这样的日子里面，虽然食物不多，但是还算是有，然后网络还是畅通的。那我也可以跟同事开会讨论工作，可以一起祷告，还可以上网看各种的新闻调剂，也可以跟信徒一起团契啊，跟神祷告。至少我们属灵里面还是可以刚强。虽然我现在还不至于缺乏，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已经很难受了。我很希望能够赶快的出去，让生活快快的恢复正常。关并不可怕，可怕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头，然后再爆发怎么办？难道是继续关吗？所以我讲这件事情主要是为了引导说，我们其实不难感受到以色列人在一个极度闭塞的差不多2000多年前的时代， 在这个时候，他们得不到上帝的话语，神还闭口不言400年，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那样的日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我相信是相当的绝望的。那么神借着先知在对以色列人说的最后一两句话，是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5到6节，神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来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里所谓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你也可以叫它叫做主的日子，也可以叫做主道路的日子，也可以叫做神或者上帝造访的日子。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里面，他们都明白耶和华的日子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盼望这个日子上帝会亲自的造访他的百姓，并且显明清楚的显明自己，可以让他们被拯救被解放。新约和旧约相隔，从圣经上来看也就是一张纸，但是在历史上面相隔了400年。以色列人几乎是每天过着盼星星盼月亮盼解放盼复兴的日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犹太人当中那些比较近前的那部分犹太人终于盼到了先知施洗约翰的到来。在以色列人文化当中，先知是一个像君王一样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有三种角色嘛，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君王主要是治理国家，先知就是上帝的口舌，等于是代言人，他向百姓传达上帝的话语跟神的心意。然后祭司主要是在宗教仪式上面什么杀牛宰羊，然后献祭，这些事情主要是祭司来做。所以约翰当他用这个先知的身份开始出场服事的时候，部分的以色列人是似乎看到了光明，觉得自己翻身的日子快到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给当时的犹太人社会带来了相当大的震撼。凡是还仰望相信上帝承诺的那些近前的犹太人都去听他的道，而且听他的呼召去约旦河受洗。为什么说是部分人呢？因为当中不乏有些人已经开始不信神了，或者就是把信仰当作宗教仪式。那你像去施洗约翰那边受洗的，也有一些法利赛人，只是为了表面完成一种宗教仪式而已。但其实他们心里对上帝的这种敬畏，已经早就化为乌有了。这是1到8节想要讲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看9到13节。根据旧约马拉基书最后一章预言关于耶和华日子到来的顺序，第一步是一个先知先出现，然后第二步是上帝亲自会造访。那么约翰在那个年代里面已经是被认为是先知，上帝所差派的先知，所以当主耶稣也去约翰那边受洗的时候，神需要通过受洗来表明耶稣身份的合法性，代表他是神所差来的救赎主。因为犹太人都很清楚，通常只有先知、君王这样有重要职分的人，上帝的灵才会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他身上，所以众人都能看得见。那么主耶稣受洗必须要有神迹来出现，来显明他是比任何人的身份还要特殊的受膏者。所以圣灵在这个时候降临，来显明耶稣就是上帝亲自造访人间。那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异象的出现，天空当中像大暴风之后，阳光穿破了云层，光芒耀目辉煌，在那一刻把天地之间的屏障全部挪开，像撕开了一条口子一样。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为主耶稣基督背书，说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道成肉身，在人间传播天国的福音，传讲天国的福音。谈到受洗的话，我不得不讲一下这个受洗跟受割礼的区别。因为你看旧约，你会发现犹太人他们是受割礼的，割礼呢是一种 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那是一种宗教形式，宗教仪式，它是一种记号，代表这个人是属于上帝的。那男孩子出生第八天就需要做一个包皮的环切手术，代表这个男孩是上帝的子民，他跟上帝有约定，我是属于神的，神是属于我的，就像夫妻一样，一家人一样，彼此拥有，彼此支持，一起承担喜怒哀乐，是神的一家人，也是盟约伙伴。但是这个割礼的礼仪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就被替代了，所以我们现在属神的人是不用割礼的，就洗礼就可以了。在旧约的律法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做礼仪律，一个叫做道德律，还有一个叫做民事律。礼仪律包括有什么献祭啊、割礼啊，还有啊守安息日啊，这种叫做礼仪律。道德律比如说是孝敬父母、爱邻舍，就是用你的道德来表现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这种叫道德律。还有民事律，民事律就像我们现在每个国家都有刑法，然后早在摩西律法之前有汉谟拉比法典，他们也有民事律，像什么禁止偷窃、禁止杀人，然后你要是损害别人的财产或人身安全，你还要赔偿，这是属于民事律。在马太福音5:17，主耶稣说，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作为当代的信徒，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律法，因为约翰福音记载到说，主就是神的话，也是神的道，所以神的话是神的律法。所以因为主是神的话，是神的道，也是律法的原因，我们藏在他的里面，他就代替我们成就了律法，特别是这个礼律这一个部分。所以现在姊妹们，你们我们不是都有那个例假吗？那月经结束以后，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来讲说，你是会不洁净7天的，然后你生了孩子你也会不洁净1个月。在现在，你知道在现在这种亚洲传统文化里面，不是有坐月子的文化吗？然后贴对联的文化吗？然后还有古代时候那种祭天的文化，其实都有摩西律法的影子。这些影子都像一根指头一样，指着那个将要来的主耶稣基督。那生孩子也好，来月经也好，这都是指在不洁净上面的一种隔离的这种文化。然后贴对联是指逾越节那个。所有属神的人不是要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上吗？那后来其他的这个民族就沿袭这个贴对联，代表这个红色贴到那个门框上，这种文化的延伸。还有古时候皇帝不是都要祭天吗？那也是摩西律法影子的一种延伸。那讲这么多，我就想说是，就像Pastor Daniel 常常用那个俄罗斯套娃给大家做例子一样，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因为有了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在身份上面我们是藏那个躲藏的藏啊，藏在基督里面。所以弟兄们，你们是不用割礼的，姊妹们，你们月经结束以后也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的说法，甚至生孩子坐月子也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的说法。所以我们是不用守各种的节气，也不用祭天。当你要讨神喜悦的时候，就通过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顺服神的真理，就蒙神悦纳了，好吗？所以我们讲到说受洗，然后接下来是受试探。其实不光是受洗受试探，包括最后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系列的事情，本身它不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你要知道，因为主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是全然的神，从神的位格上来说，魔鬼他是没有办法试探他的，因为魔鬼他没有这个资格，魔鬼自己都是受造物。关于魔鬼的问题，我们在讲魔鬼的章节的时候，我们把它展开啊。他是受造物，他有什么资格来试探神本身呢？对吗？所以你看，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接受约翰的洗礼就好像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天父要耶稣经历洗礼的这个过程，乃是借着约翰的洗与我们这些罪人来认同，代表我们接受悔改的洗礼。好像主自己是有罪一样，但是其实主是无罪的。同样，天父要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是因为当年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接受试探的时候失败了。 然后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时候，接受试探的时候也失败了。那主耶稣为了要与罪人认同，证明他能够代表我们得胜魔鬼，所以他才被那个圣灵催促到旷野里面去接受试探。同样，最后天父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要与罪人在死上面也认同，代表我们受死，这是最高级别的认同，乃至于我们主为我们死，而我们现在可以在主里面活，我们也来为主而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本质。这就是九到十三节讲到说耶稣受洗，耶稣受试探的目的和意义。好，我们接着来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讲到耶稣在加利利传道。那我们知道福音书有四部分啊，四部，一共是四部福音书。如果把这四部福音书全部合并，然后再整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顺序，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生平有几个部分，有幼儿期，就是他还是在婴幼儿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有预备期，有声望期，有受难期，有复活期。那在马太福音当中呢，因为有比较明显的时间线和事件线，所以你会比较清楚的看到主耶稣是他妈妈是怎么被圣灵感孕，然后他是怎么出生，然后小时候怎么是被追杀，到了后来怎么年轻的时候是受装备，然后最后到了他的声望期传道，最后受难，钉在十字架上，最后复活。但是马可福音呢，它的个描写节奏非常的快，所以你会看到满篇的什么立刻 immediately， 主耶稣的服事节奏就像在时空穿梭一样，在马太福音里面，那非常非常的快，一带而过。那这里讲到说，约翰被关押的时候，耶稣在加利利传道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时候呢，不是主耶稣第一次在传道，而是说他的服事已经进入了一个声望期。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的时候，施洗约翰不是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吗？现在我们常常引用，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在那个阶段的施洗约翰，他作为先知啊，他有一个义务，就是要对当时的社会上那些不道德的事情发声，就发出声音。所以他指责希律王，他说希律王娶了他弟媳妇这件事情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情。结果希律王他们一家的人就很记恨约翰，把他关进了监狱里面，接着把他斩首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施洗约翰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完成了他的使命，神接他到了荣耀的天家。这就为什么说，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这个原因。而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的服事工作正式的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越来越多的人传扬。我刚刚说主耶稣他的服事有他自己的预备期，预备期是用来装备的，因为人不可能没有装备就打仗，对吗？没有知识和没有真理，你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呢？就像瞎子领瞎子一样。哪怕连神自己的儿子在12岁的时候也沉浸在犹太会堂里面听到受教训，以至于专注到一个程度，玛利亚和约瑟以为他是走丢了，原来耶稣是在会堂里面听教训，没有跟他的父母一起离开。接着主耶稣30岁之后正式的进入了声望期，开始传道，开始行神迹。当我们看到连神的儿子的工作也分为预备期和声望期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关于等待。那通过讲主耶稣的预备期和声望期，我盼望大家能够看到，凡事有定时，只要依靠你的主，你现在的等待不会是将来的障碍。摩西他作为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最大的先知和领袖，40岁的时候因为打死了一个埃及人，所以逃到了旷野去躲避，这一躲就是40年，直到80岁的时候才被神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做将近60几万人以色列人的领袖。这60几万人还不包括利未人还有妇女和儿童，这样多的人全部上帝都托付给了摩西。当时这样一个60几万的这个人口可以跟现在的一些大国媲美了，所以摩西的角色当时就像是一个王一样。你的等待能大过等待了40年的摩西吗？ 上帝自己独生子且要受装备，待他到30岁以后迎来他服事的声望期，这难道不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先不要为自己的状况着急。如果你还在蛰伏，如果你还在预备，还在冬眠，还在等待，无论是你的服事、你的工作、你的婚姻，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常常带着盼望等候，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你花的时间会成为你未来的资产。对于你的祷告，你要坚信，也要坚定，当然还是要有行动。你要改变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有行动，你不能说光是祷告，对吗？这个问题我们在以斯帖里面已经讲过了，你要行动配上你的祷告。所以你只要做你当下的预备，你不要焦急，安心的等候神。15节谈到主耶稣基督传道，主耶稣基督传的是悔改的道。犹太人本来对这个救赎主弥赛亚的一个概念是，他们认为他们的救赎主来到了，神的国到了，那么我们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宗教啊、经济啊、文化啊、政治都可以复兴了，那我们以色列人可以从这个被殖民的这种身份转成当家做主人。那因为我们的神做主了嘛，所以我们肯定是地位也变高了，所以我们可能会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然后成为人上人。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日期满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其实门徒当时心里的感受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听到这些话和他们当时对这个弥赛亚救赎主的理解是产生冲突了的。你还记得门徒里面有一个直性子，就是那个敢爱敢恨的西门彼得吗？他是属于犹太人当中的愤锐党。愤锐党是什么角色呢？就是所谓的这种革命家，他们是跟当时的执政政府罗马对着干的。所以他们在认识主耶稣之前，像西门彼得这样的愤锐党人，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跟着主耶稣闹革命，推翻罗马政府，然后可以让以色列人自己当家做主。好，这是西门彼得的一个代表。还有一个代表就是门徒里面像税吏马太这样的人，他们是亲近罗马政府的代表。在认识主耶稣之前，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在罗马政府的庇护下，一方面能捞一点好处就是一点好处。当然如果看看罗马政府是不是让他能够担任个一官半职，以至于他还可以改造社会。因为无论如何，他表面上还是要表现得出来，我是属于犹太人的，我还是有点使命感的。但是当时税吏这个角色，在犹太人本身眼中看上去像卖国贼的一样一个角色，在犹太人心中他们是不上档次的。所以你会看到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各种各样阶层的代表，然后他们对神的国的概念也是有各种层次的理解。好，我们看到16节到20节的时候，就讲到说主耶稣呼召4个渔夫做他的门徒。16节到20节讲到说主耶稣呼召门徒，让他们跟随自己，得人如得鱼。主耶稣有很多的门徒，其中12个是比较主要的门徒。这里讲的是他呼召的4个渔夫：彼得、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兄约翰。我刚刚说主其实不只有12个门徒啊，他有很多很多的门徒，以至于他死后复活升天之前，他把自己显给了差不多500多个门徒看，只不过这12个人跟他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说圣经上面提了很多，这12个人叫做使徒。那我们讲说主的门徒有很多，他们都是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也有不同的知识架构、身份，有的是渔夫，有的是税吏，就是输税的，有的是医生，有的是贵妇，还有当官的，还有奴隶，有家庭主妇，有做生意的，有老师，有各式各样的人。这些门徒都是神呼召他们进入自己国度的人，呼召他们进入永恒的人。所以当我们今天说不要再讲说我们是平信徒，你不是平信徒，你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你不是门徒的话，你就跟神的国没有关系。那 在教会里全职服事的这些传道人、牧师还有同工，跟我们普通在职场上面工作的这些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是门徒，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只是神托付我们的工作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生活目标、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理想都是神国的目标、神国的价值观和神国的理想。所以说，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还没有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目标、价值观，都还没有不知道怎么调整过来，你的理想还在为自己而活。如果你是这种状态，你是需要调整自己的，因为这是你是神国度子民的一个证明。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虽然是凭着恩典入门，因为主耶稣带我们而死，他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在恩典当中，我们的生命中会有彰显。什么彰显？就是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彰显。所以我们很难说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在属灵上面是停滞不前的，一定会有长进的。这个长进就是一个证明，证明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饥渴慕义的，是不是对神的道渴慕的，是不是对神的国度渴慕的。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因为知识装备不足的原因，可能这个热情还没有激发出来，有的可能自己还在各种生活的重担当中挣扎，有的人是在自己的老我里面挣扎。但是无论如何，上帝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最终瞄着那个永恒的方向前进的。那在看主呼召门徒的时候，他传的道是悔改的道。像我刚刚讲说，西门彼得分瑞党想推翻罗马政府，然后嘛，他税利，他是想要亲近政府捞些好处，甚至想要改造社会。但是主教导他们的并不是说要推翻不合理的政权，而且主也没有教导他们说你们要去改造社会。耶稣的整个教导的中心都是在神的国上面。他三年的传道生涯里面，最终是要门徒明白，也是要我们这些后来的门徒明白，神降临的目的是要带我们而死，以至于我们在天父的面前能够称义，能活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着重的是要让别人重生得救，然后爱主、认识主、跟从主，为永恒而奔跑，盼望上帝预备的那个新天新地的降临。至于其他的目标，比方讲说改造社会等等等等，它是属于一个格外的福利。因为一个认识主、爱主、跟从主的人，他为永恒奔跑的基督徒，在某种程度上，他必定能够改造社会，他必定能够行出主耶稣基督的光，他必定是一个在善事上有份的人，因为在他里面有宝贝，他可以与神同行。好，我今天的信息讲了1到20章，就到这里。我盼望大家都有不同的得着，根据自己的一个现在生活的现场跟你们生命的光景，都有不同的得着。愿主祝福我们。阿们，我们下次再见。